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继续讨论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5节。这一节最主要的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物质的伪装实相上，也因为我们是在物质伪装实相上，而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外在感官，所以我们想要了解除了物质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某某人看到鬼，看到什么样的鬼呢？按照香港人的说法，说是看到阿飘。所谓的看到阿飘的意思是，你没有办法把对方看得很清楚，所以对方跟我们不一样，似乎跟人类相比的话，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手脚。我们昨天才提到威廉詹姆斯曾经这样讲，他说，我看你们的世界就如同在看底片一样。当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不用底片了，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都还有照相馆，我们必须要买类似像柯达软片去照相，然后再把这个底片送到照相馆去冲洗。我就曾经在照相馆做过事情，我会把一个小小的底片可以放大非常大，类似像五六十英寸那么大，而要冲洗底片必须要躲在暗房里面，凭自己的直觉把那个底片的盒子打开之后，要浸各种药水，然后才能够把影片显影出来。经过显影之后的底片再把它放到一般我们的照片的放射机上面，然后再把这个照片显影出来之后才能够真正定影。那么我们在看底片的话，即便已经冲洗好的底片，对我们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模糊，你没有办法看到底片是呈现什么样的样子，除非你把正片显影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看清楚底片里面拍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在看到所谓的灵异或者是鬼魂的话，我们看到的或许也就是类似像阿飘那样模模糊糊的。现在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说，以他的世界来看我们，就好像我们看他一样，我们看他是阿飘，而他看我们，我们也是阿飘。所以如果你会想说，一个死后世界的人会来夺取你什么，或者是来伤害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连对焦都没有办法对到我们物质世界上，通常只是我们内心的恐惧而去对焦，因为我们的对焦的关系是由我们自己去成像，而不是那个世界的人可以到物质世界来成像。我们是因为肉体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物体是从我们的肉体的感官，然后呢才能够显现出物质的现象。最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还是这个时间的不连续性，甚至于时空的不存在性。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有肉体感官的人来讲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不用肉体感官的话，我们用其他的感知方式，或许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时空的含义是什么。按照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就好比是焦点的改变，在前面课程当中已经说明了，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只能用肉体感官，因此我们的焦点只会定在这个物质的层面上。那么如果我们透过催眠的话，才有可能让意识人格能够脱离灌注在外在伪装的焦点上。所以各位去想看看，这就好像是照相机的原理。假如说你有一个好一点的相机，类似像广角相机，那么你必须要转你的镜头，那个长长的镜头，转这个镜头的目的是为了要对焦，而事实上你对到对的焦点的时候，这个物体就会呈现非常的鲜明。但是如果焦点是拉长一点，完全没有办法跟原来的物体对焦的话，我们看到的物体就是模模糊糊的。喜欢照相的人常常用这种技术来拍出一种朦胧的美， 我们是利用焦点的变化，然后取景能够取到一个最鲜明的画面，或者是取一个最模糊的画面，或者是介于中间。而根据威廉詹姆斯的说法，就如同是一个灼心一样，我们是在不同的层面上，那是因为在不同的层面，所以我们的焦点当然不一样。要对到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这个焦点，以相机的原理来讲的话，如果想要把物体看清楚或者是照清楚的话，我们必须要把焦点非常准确的瞄准这个物体。假如这个物体偏离的太远或太近的话，那么这个物体对我们看起来就是模模糊糊的。我们在看死亡世界的人，我们看起来为什么像阿飘？那是因为我们的焦点跟死后世界的那个层面的焦点是不一样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灼心的纵深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只是在光的整个频谱当中，从300到700纳米，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个部分。那么假如死亡地带是在700纳米上面一点点，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死亡地带的人，这个死亡地带的人当然看起来像阿飘，而死亡地带的人在看我们的话，当然我们也是一样模模糊糊的，并且也不是只有这两个层面而已，而是有无穷的层面。我们越往上面移的话，我们的焦点就越没有办法对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阿华波状态的时候，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所到的层面、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只是因为限于我们肉体感官只能定焦在300到700纳米，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物件只能看到300跟700纳米的这个阶段。有没有可能比这个阶段更高或更低的范围我们看得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就如同如果你的相机的结构只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假如说你的范围只能够从3到10的话，那么只要超过10范围之外的话，我们就是看不到了。我们要怎么看到呢？就是当我们放下肉体感官的时候，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用肉体感官。而当我们没有在用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意识的确是可以移动的。当我们的意识移动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飘入其他的实相当中。赛斯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赛斯按照早期课第一册的说法，他随时旅行到各个不同的实相。那赛斯怎么能够旅行到其他的实相呢？也就是赛斯的镜头比较大，赛斯可以移动他的焦点，在不同的交际当中去看到不同的世界。假如透过催眠的话，如同上个星期所说的内容，催眠是让一个人的意识离开他灌注在外在伪装的焦点。所谓的灌注在伪装的焦点，就是他的焦点放下来而不使用肉体的焦点。那么在催眠的状况之下，或者是假如说我们能够记住梦中的情况，或者是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的脑波继续往下跌的时候，假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脑波能够降到阿华波状态，也就是12，详细的资料就请大家去参考网络上的消息。假如我们的脑波越往下跌，然后我们的意识形式当然就在更深层的实相上面。这个部分可以去参考灵魂永生的19章，他把人的意识形式分为很多的阶段，他只用阿华波来解释。可是如果是科学家的话，他还有其他的波形，叫做 Delta 波、 Theta 波之类的。所以以纵轴来讲的话，死亡地带是最接近物质的层面，是最跟我们人世间连在一起的一个纵轴的邻居。而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灼心而已。既然物质实相不只有一个灼心，当然也涉及到其他的纬度，就如同地球有经度跟纬度一样。假如我们说我们跟死亡地带是一个经度的高低范围，那么以纬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地球的空间也一样是非线性的，只是我们的感官把它感觉是线性而已。那么当我们不用肉体感官的时候，一样的不只是灼心上可以移动到其他的实相世界，那么连 纬度的话，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穿过时空，就好像电影那个 Jumper 所演的那个内容一样。 Jumper 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叫做时空骇客，在香港叫做夜空行者，而在台湾的话叫做移动世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念穿越到这个地球的任何一端。而这样的观念的话，在电影上是经常在演的，比方说骇客任务也有很多这样的情节。换言之，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关系，我们会把空间当作是连续性的，把时间当作是连续性的，而把纬度当作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的纬度。而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这全部的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伪装而已，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连续性的时间，也没有一个连续性的空间。所以有可能在你一瞬间，你立刻可以从美国跑到台湾去。我在前面的课程也曾经提过，曾经有一位朋友介绍我买茶叶，而我一点都不认识他，但是呢，我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居然睡着了。我在睡着的过程当中，我梦到我到了那个他所介绍的那个茶行，也看到了这个介绍我的这个朋友他住在哪里，而他家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情况其实发生的比例是非常的高。包括这件事情之后的没有两三天吧，有位朋友在网络上问我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看到你是什么样子的，而我讲出来的话让他大为惊奇。所以如果各位你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当我们不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时候，当你在一个睡觉的状态，或者是出体状态，或者是你在冥想的时候，你的意识出体之后，你有可能投射到其他的地方，是在一瞬间的。在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刻，我在同时间就看到她离开人世间。假如我们说这是一个心电感应的能力，但是在45节赛斯告诉我们说，心电感应会涉及一个能力跟能量的汇集，所以当我们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定在时空的哪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投射的现象。这也就是心电感应之所以能够心电感应的原因，是我们的能量跟力量的一种汇集。那一样的情况，假如你买的照相机的焦距被限定在某一个范围，那么你怎么样去拍也是在这个焦距范围你才能够拍得到。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照相机的焦距跟快门，然后才能够攫取一个最好的影像。可是如果我们的焦距已经被定在一个范围之内，那我们怎么拍都没有办法拍出这个焦距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么我们的肉体感官也可以形容是我们的焦距跟快门，我们所能够对焦的，所能够看得到的极限，就是我们肉体感官所能看到的极限。那么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物质实相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用科学或者是用其他的任何的物质方式想要去了解这个焦距之外的其他的浊心的实相。假如各位曾经看过五次元的这个图片的话，就了解到赛斯曾经讲过的，其实是整个穿越过去的。也就是对五度空间来讲的话，我们的三度空间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平面性的，它是可以直接穿越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死后的人格来到人世间的话，是可以穿墙，是没有受到任何距离上的限制。假如我们不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像 Jumper 一样，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就如同我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要梦到哪里就直接到哪里。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也就是我们同学，比方说他是住在二楼，那么假如十楼的楼上有一对某一个主义的人，他说他怎么眼睛一闭就看到他们，而就在他们家里，有点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而我说的那个要介绍我买茶的同学， 我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之后，他也吓一跳，他说你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家里呈现的是什么样的状况，而我所描述的却真的是他们家的状况。他还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那现在的重点是，我根本不认识他，或者是从来就没有见过面，那我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我怎么找到他家？就算给我地址，我也不见得能够那么快找到他家。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地球实相的确是有轴心的，不但有经度，而且还有纬度。对经度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各个层面的次元，也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以及我们这个地球的上层的死亡地带。而如果以纬度来讲的话，就根本没有联系性的空间。假如没有联系性的空间，我们才有可能具有千里眼的能力。而所谓的这些千里眼的能力，早在佛经上面就记载得非常清楚了。佛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修行人到一个程度会具有六通，这个六通其中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跟落尽通。在《金刚经》里头，佛陀也问有关于天眼通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所以从45节的内容，我们更能够看到意识的本质。我们是被我们的肉体感官限制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次元的旅行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用物质的任何的器具能够达到，不是用科学的仪器，不是用太空船或用任何方式。但是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用催眠术的话是比较有可能，因为催眠术的话是把自己的肉体感官先放下来。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药物，可是赛斯是非常反对用药物的，因为会碰到一些静电的区域，而有可能我们就回不来物质的世界了。我们是意识被强迫的弹出去，却没有办法沿着沿路回来。所以很多吸毒的人有那种 overdose 的现象，也造成了很多死亡的例子。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练习心理时间，或者是经过那个阿华波的练习，也就是用 meditation 用静坐的方式，能够达到在意识上进入阿华波的状态，或者是更深层的阿华波状态。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去参加好像一个礼拜或十天的静坐，常常他们告诉我说，做到第几天之后，他怎么发现自己的手脚不见了，或者是下半身不见了。我相信这就是因为他的意识形式已经移到了更上层，所以他在看物质现象的时候，他也一样像鬼魂一样看世界的人是模糊的那种状态。而假如我们的科学家一定要用验证的方式，要用仪器能够测得到的方式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其他的次元，也永远得不到任何的证明。想要有证明，就是必须利用催眠的方式，或者是静坐的方式。甚至说经由练习的话，你就可以认清潜意识资料的个人扭曲的层面，这是毫无困难的。而且即使这些都会让你们觉得心理的机制有珍贵的深入的了解。这里当然也提到心电感应，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只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会把空间看成是联系性的，但是如果透过心电感应的话，我们当然可以立刻的移动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端，甚至于不只是这个世界，也可以在其他的层面，比方说在死亡地带跟自己的亲人用心电感应来联系。威廉詹姆斯在他的书上讲说，通常死后的人格想要跟地球的人格联系的话，是不想直接在面对面的方式，因为这样会死在世的人觉得非常大的惊吓，而通常用的方法比较像是在梦中当中相会。在梦中相会的时候，在人世间的人格也不会想要去验证他所看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鬼。另外一种方式当然就是这里所说的心电感应。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我们当然能够感受到除了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实相的人格， 但是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信念感应当然涉及到能量跟能力的聚焦，我们只有透过能量跟能力的聚焦，就好像是雷射光一样，我们把那个光线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肉体感官所达不到的这些感知方式投射到你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通常有心念感应的现象，常常是互相的关系非常的良好，不一定要是亲属，不一定要是夫妻。假如你跟你的朋友有非常强的感情，而你很想见到他，透过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能量跟力量能够聚合在一起。一旦能够聚合的话，你不知怎么能了解到他内心里面想要想的事情。而我前面讲的那两个例子，大概都有类似这样的现象。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公司的同事在谈到，比方说他跟他的弟媳妇有非常强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原因是因为他家住得很远，当他下班的时候肚子已经很饿了，所以他很想知道今天晚上是煮什么菜，而他跟他的弟媳妇的关系也蛮好的，所以因此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他的弟媳妇今天要煮的东西是什么。而回到家一看，真的让他惊讶到不行，因为有的时候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家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菜，可是在他心里面他就知道他的弟媳妇是煮那一道菜，而到家以后却发现真的是那样。不过赛斯在这里说，就好像我刚刚提的，你会在乎的还是物质的现象。比方说我那个同事，他在乎的是他的弟媳妇到底是要煮什么菜，而我在乎的是那个茶店的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天天在录音，晚上真的很需要，也因为那个强烈的渴望造成一个心电感应，一种意识的旅行。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心电感应涉及能量跟力量的聚集，但是麻烦的是什么？麻烦的是当我们在聚集这些能量跟力量的时候，我们通常只关心或只在乎我们在物质界所需要的东西，是我们的愿望，而任何的愿望都涉及到物质的现象，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画面的传输，这样的画面传输常常还是处理伪装的物件。所以伪装的物件就是在我们物质世界比较需要的比较常用的物件。例如我那个同事，他要知道的当然也是他晚上要煮什么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涉及的还是物质的现象，还是在处理物质的伪装的事物。处理物质伪装的事物有什么不好呢？赛斯在这里说，是因为你聚焦在伪装的目标上，你们得到的还是伪装的结果而已，你没有办法进入其他的层面。我们在这一节主要在讨论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离开我们的物质的层面去感知其他的实相。而如果我们要处理的重点是其他的次元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以更开放的态度向内聚焦，而不是带着任何意压的成分。你们会做得很好，那就是不管传来什么，你们都愿意接受。我们了解到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如果我们的感知没有带着我们的意压，没有一个物质的限制的话，我们以更聚焦，尤其是对内的聚焦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自然而然可以像我们在梦中一样，带着我们醒时的经验而进入其他的次元世界。如同老子道德经的第四章所说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焉栖是万物之中。我们只要能够凑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那我们进入了内在之后，我们就能够了解无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要进入内在的实相，我们只能以非常小的意识形式进入万物之中，然后才能够到一切万有那个象帝之先。如果我们不是只有对焦在物质的目标上，那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当然可以得到不是只有物质现象的结果。 所以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要比这个更加的开放，更加的愿意接纳，才能够接受到没有扭曲的基本实相的知识。而这当中一个非常好笑的部分，就是这种看似主观的资料，却让你们能够切穿，也就是 cut through， 把它切过去，这个客观或所谓的客观的实相，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在世界叫做客观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目前能够用感官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客观的宇宙。那你怎么能够看透这个物质宇宙呢？就好比我刚才讲的，你那个已经设定了交际的照相机，怎么能够把照相机能够看穿的相机的交际范围之外？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照相机放下来，用你的眼睛看，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吗？只要你用真实的眼睛，用一个完全的直接感知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话，你当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的世界。而如果你只用你的肉体感官，那么你的肉体感官的交际就只被这个交际所限制了，你当然没有办法移动这个交际去看更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天生的脑袋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昨天的课程曾经提到，我们的脑袋还有没有应用到的那些部分，那些部分可以让我们同时感受不同的实相。这个就是赛斯所说的很好玩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用主观的资料，什么叫主观的资料？就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感受，用我们的直觉，我们就可以看透用肉体感官所看不到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切过去，切穿这个客观，切穿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而且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可以得到用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任何证明。赛斯说到这里，然后罗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的传递变得非常的有精神，现在他说话快了一点，手势很多，踱步的速度也比较快，现在他敲敲我的桌面以示强调。赛斯敲着桌面以非常强调的语气说，假如套用鲁伯的话，这听起来可能太迟了。这个太迟，它的英文叫 far out， F-A-R 那个话 out 就是到远方去了，所以这个翻译者把它翻译成太迟了。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这离得太远了吧。赛斯继续说，但即使到了公元2000年，这一切听起来会相当的合理，而我们现在是2021年，所以已经经过了赛斯所说的2000年，会觉得相当的合理。到了2021年，其实现在的我们也没有觉得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并没有如同赛斯所说的，假如到了公元2000年的话，现在告诉你们的这些资料听起来会非常的合理。但事实上以现在跟以前相比的话，我们的确是有进步，但是还没有到赛斯所说的能够穿越到其他的次元，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合理的。通常我们在介绍多次元概念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稍微用一点技巧，没有办法直接在讲说啊，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进入其他实相，尤其没有办法在公众的面前这样讲的。所以这句话看到其实赛斯是有一点乐观了。赛斯继续说，而且早在那之前，你们的科学家早会做出类似的结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科学家还是没有做出任何的结论，很确定的说我们有多次元的世界。除了比较怪异的比较特殊的科学家之外，我想这种科学家并不是十分让人家接受的。不过我相信事情总有例外的，我们还是不了解目前的科学家到底现在对这个多次元的概念，他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比起借由不断往外走，试图逃离你们扭曲的大气层，透过往内走的话，你们反而对你们的宇宙会产生一个，他说，我再强调一次，所谓的客观的观点， 反过头来简单多了，就是不能以客观的方式来讨论客观的事情，必须以直觉，以直接感知的方式去了解这个实相的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反过头来会简单的很多，甚至还比科学，甚至朝向外面，你们只会碰到更多的伪装而已。而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认为内在世界是一座充满私人混乱的黑暗迷宫的话，当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畅行的时候。对弗洛伊德来讲的话，我们潜意识，我们的内在世界当然是像私人混乱的黑暗迷宫一样，那就让他们看看，当他们试图进行空间旅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一开始是用伪装的载具，也就是类似像火箭啊、太空船啊、到火星上去啊之类的。假如我们穿越一个不存在的伪装空间的旅程，像这样的旅程，说真的，赛斯在嘲笑这些科学家说，他们接近真相或实相核心的程度，就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叫做好比是一只嗡嗡灰的苍蝇没有两样，却绕着一个圆滚滚硬邦邦还没有成熟的苹果的外面，那永远是没有办法进入苹果的里面的。赛斯的嘲笑常常都是非常的毒，非常的尖酸刻薄。他笑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其他的实相的方式，就如同一只苍蝇在绕着硬邦邦的苹果的外皮飞行。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永远封闭不让这只苍蝇进来的部分。而我是比较厚道一点，我用照相机的比喻，一旦这个照相机的焦点只在一个范围之内，就如同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感觉只能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焦距之外的其他的景象。甚至在这里说，是有些明确的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进行，你们的科学家能够借此一窥内在的实相，借此实际探索能量的自己，把它转化成他自己的能量，然后成为物质模式的途径和方法，是有掌管人类所有意识存在体生与死的法则，的确是有这样的法则，而且只要你想要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些法则。而事实上，我们不是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刚刚才提到内在的宇宙法则吗？那么当然也有物质存在有关于生跟死的法则。谈到这里的时候，赛斯说，我相信我们的休息时间到了，真可惜今天晚上我们三个，事实上只有两个啦，一个是罗，一个是赛斯，不过真是替赛斯说话，所以他说我们今天三个的状况都很不错，这个时候要休息是有一点可惜。这一次真着实的用力敲着罗的桌子，然后一面微笑着，罗回答他说，我很高兴我们的状况都很良好，不过今天罗的手其实没有那么好，在前面已经讲过说他的手已经操到快要麻木了。而我们这位老赛因为讲得太兴奋了，虽然说要休息，可是没有真正的休息，真反而再次的用力敲着桌子，然后又非常热切愉快的继续说下去，而且还说得蛮久的，他的眼睛的颜色非常的深，中气十足，声音非常大，这真是害死了我们这个老耶士。各位去看看，我们在念这些赛斯资料的话，是不是非常的值得珍惜？罗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记下来的，各位可以去想象有多么的辛苦。赛斯就继续说，在结束之前，我会给你们一些资料，这些实验必须去尝试，你们的效力不言自明。如果我可以让鲁伯那时顽灵不明，自我本位，我说过了嘛，赛斯其实蛮酸的哦。他这里说，好斗又浮躁的脑袋想通的话，他就能够大展身手，不只是把我的画中的效力展现出来而已。去想想看，我可是仰赖他的进展到某个不可否认的程度啊。这里用的是惊叹号。 我们就知道，其实在传赛斯资料的话，如果真要挡赛斯资料的话，赛斯根本传不过来。所以只有真能够完全接受赛斯的思想的时候，赛斯的资料才能够传过来。所以不可能真是不接受赛斯的想法的。然后这个尖酸的赛斯继续在评论罗说，你也差不多啦，你也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要放轻松，要放手，你真的像一只驴一样的顽固，不过我会拉着你的尾巴，不用多久我就会把你带到你的手指头再也感觉不到疲劳的境界，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补上现在已经损失的时间。不过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他们是不分彼此，所以才能够开玩笑开到这种程度。而事实上前面罗已经说过，他的手酸到几乎已经没有在用意识了，是处在一种半出神状态了。所以这里赛斯说的也没有错。然后赛斯继续说，啊，实在很抱歉，我又忘了你休息的时间，才刚刚讲了就马上忘，难道赛斯是那么健忘吗？我想当然不是吧，只是这个老先生是非常的爱开玩笑，非常的爱说话，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哦，我很抱歉，我忘了你的休息时间。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鲁伯那个顽灵不明的脑袋和自我本位的拖延，妨碍我那个美丽的小现身。在前面他们不是说赛斯要来现身一下，要来一个小现身，让真跟罗真的看他的身影，所以赛斯在这里用很非常有趣的幽默的口气说，妨碍我那个美丽的小小的现身。很少男生是用美丽这样的字眼，不过你可以看到赛斯是多么的喜欢开玩笑。赛斯说，我看到你们那个宝贝的心灵协会的办公室，还有那个心灵协会的会长，但鲁伯怕出错，所以他挡住了我。只是那个时候可能罗也非常的忠厚，没有像各位一样会问你的朋友说，那你不是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吗？你怎么能够怪真不让你那个美丽的小小的现身让我们看见，或者是去看看那个宝贝的心灵协会的办公室以及他的会长，你不是在创造你的实相吗？你怎么可以把你做不到的事情往真的头上堆呢？我这是半开玩笑的，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些朋友们经常会用这样的词语，有的时候看到别人怎样的话，你立刻会把你背的这些口号念出来说，你不是在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吗？不过我想赛斯主要就是在开玩笑而已啦，他也不是真的想要现身他的美丽的小小身影，所以大家就听听就好了，不要太介意。赛斯在这里说，鲁伯怕出错，所以他挡住了我。不过如果你们在当场的话，你们也有可能会跟赛斯讲说，你要再怪鲁伯，还不是你自己创造的实相。好了，我们开玩笑开完了。然后这个时候赛斯就喊说，好吧，让你休息一下吧。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赛斯既然喊休息的话，我们也休息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止在这个地方，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从11点15分休息的地方开始，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想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就请等待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分解。在这里衷心的祝各位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